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再次聚集我们在现在场敬拜，合一的敬拜。今天我们将从民数记32章分享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合一，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合一，这是个非常大的主题。今天我不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分享失去合一的所有的原因，而是某一些特别的原因，因为这个主题非常大。合一非常宝贵，如今我们在这里敬拜，在场的弟兄姐妹有一种合一是在线的不能体会的，那么我们跟在场的在线的也有一种合一，我们共同的敬拜是没有敬拜的人不能体验没有经历的。合一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必要，但是合一也非常的难持守，非常难持守，很容易失去。如今是一个动荡，是一个撕裂的时代，以疫情为例，我们在疫情当中都居家，我们与弟兄姐妹、与家人、与伙伴分离，这是一种分裂、分离。在这当中，我们失去了合一，我们失去了合一，与人的合一，与神的合一。最近我刚刚面对了一个夫妻的家庭的分裂，非常的困难，非常挑战。他们处于撕裂、分离之中，双方都还没有信，都还没有信主。我深深的知道他们的问题是在神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但是他们都看不见，他们把眼光看在对方，都是对方怎么不好，都是对方做了什么事情，都在讲对方。我清楚的知道他们的问题不在对方，而在自己，而在跟神的关系，可惜他们看不见。圣经中让我们看到合一的三个次序，首先合一是人跟神的合一，神人的合一，其次是人与自己的合一，第三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一。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在这个伟大的应许当中，主耶稣首先让我们看见他将荣耀赐给我们，我们就是这些信他的人，是门徒，让我们像他们，他们就是像我们，就是父神、圣父、圣子、圣灵一样的合一，让他们合一、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像神一样的合二为一。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应许。原来合一的奥秘、动力、使命、方向都在与神的合一之中。我们跟神合一，才可以跟人合一。我们首先爱神，才可以以神的爱来爱自己，然后以这种神的爱来爱他人。旧约时代雅各家庭经历了一个极大的撕裂分离，但是他们信神，他们在神里面仍然有盼望，因为神赐给约瑟一个梦，这个梦就成为他们未来合一的希望、盼望、意向。但是要活出这个合一的意向是非常不容易的。约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痛苦，但是最终他们在埃及合一了。400年后，他们成为一个上百万人的一个伟大的民族，神又带领这个民族出了埃及。那么神也赐给他们一个合一的意向，大家知道这个意向什么吗？就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这是一个合一的意向跟应许。进入迦南地，他们整个这个民族12支派上百万的人要共同的进入迦南地，跟约瑟的意向一样。这个意向、这个应许是有代价的，是有代价的。结果他们第一代人12个探子有10个不相信，不相信，结果就没有进入，在旷野流浪了38年之久。38年之后，第二代人再一次有机会共同的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以前讲过，31章就是他们进入迦南之前的第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不是为了土地，不是为了资源，而是为了圣洁，是圣洁之战。只有在圣洁当中他们与神合一，其次才可以进入迦南之地，彼此的合一，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入32章发生什么事情呢？32章开始，吕便的子孙和迦德的子孙，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 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尼本、雅谢、宁拉、西士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尼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这是这段经文的大背景，地理背景。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那条线在中间的是约旦河，约旦河以西是应许之地，神给他们应许之地，然后第一站就是耶利哥，他们要攻取的城镇。整个约旦河以西的都是应许之地，约旦河以东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是他们的转接点，他们的中转站。他们第一场战役是在约旦河以东的，他们战胜了摩亚人跟米甸人。那么在这个征战当中，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大量的土地。那么我们看到约旦河以东，他们十二支派的营地实际上就在约旦河旁边面对的耶利哥的地方。然后有两个地点，就是今天经文提到的雅谢跟基列，这两个地方一个在东边的中部，一个在东边的北部。当中提到的这许多的地点，亚大陆、迪本、雅谢、宁拉，这些都是在整个的约旦河以南，从摩亚地一支朝亚门朝上面所分布过去的。那么他们看中了约旦河以东的雅谢跟基列非常好的这个牧养之地，就想在这里安营下来。最终我们会看到吕便得到了约旦河以东南部的地方，然后呢在上面中部就是加德，再往上呢就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他们后来也加入了以东的产业啊，在最上面马拿西有半个支派就居住在那里了。在这简单的介绍当中，我们看到吕便加德支派的牲畜极多，这说明神的赐福。在这样的赐福当中，他们很自然会想到什么呢？当然想到那我们就留在这儿吧，我们在这儿放牧嘛。所以他们的首领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谢，还有众首领说，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这里的关键是他们看见雅谢地，看见基列地，全部这种丰富的草原平原，丰富的牧养之地。问题是看见合一也出自这个看见，失去合一出自这个看见，因为他们所看见的不是神的应许之地，神的应许之地在约旦河以西，而不在约旦河以东。四百多年前有一个人也在这个地方看见了约旦河以东的这片富饶的土地，这个人是谁？就是罗德。罗德当时跟亚伯兰在一起，在约旦河以西，他也看见了东边的富饶的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富饶的之地，然后他跟亚伯兰就分离了，分裂了，就挪向东边，离开了应许之地。后来两次被救出来，两次被救出来。罗德所看见的跟吕便加德看见的是一样，非应许之地，但是非常吸引人。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合一？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失去了应许，我们在应许之外看见更好的选择，在应许之外有更好的选择。吕便加德的选择不是不好，而是不是应许之地，不是神的选择。吕便加德的牲畜虽然众多，但是在民数记二十六章数点人数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并不是最多的，吕便位于第八，加德的人数位于第十一，几乎倒数第一，而犹大支派的人数几乎是加德的两倍之多。那我想 其他支派，尤其犹大支派，他们的牲畜不多吗？他们不需要这样富饶的土地来牧养他们的牲畜吗？当然也想，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为什么只有吕便跟加德提出这样的要求，后来马拿西半个支派也加入了？因为没有提出的，他们深深的知道应许之地不在这里，而在河西，而在河西，约旦河西是神所应许的地方。吕便加德的问题，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选择的，实际上也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我们所看见，我们所选择的，就是在应许之外的选择。我们在应许之外的选择，我们知道基督在大使命当中应许与我们同在，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同在是赐给一群人的，不是赐给一个人的，而且是在大使命当中所赐下的。你们是一个合一的群体，是相爱的群体，是完成使命的群体。在这个应许当中，我们才可以合一，合一才有意义。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合一呢？首先，我们在神的应许之外发现了更富饶的地方，更吸引人的地方，更抱眼球的东西，比如说家庭、事业、娱乐、个人的爱好等等。大家可以挖一挖自己心中所想的、所喜爱的，到底有哪些东西吸引我们，使我们失去了神的应许。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还没有信神，他拼命的工作，而且加班，有非常高的加班费，他没有家庭，很少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圈，除了工作挣钱就是打打游戏，然后就是睡觉，就是吃喝这样的事情。那么他必须工作，好像停不下来，工作挣了钱以后必须理财，又去投资，然后就是吃喝休息睡觉打打游戏。那么你想，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对他来讲非常的正常，因为他看不到神的应许，他所有看见的都是自己看为好的，都是吸引他的东西。基督徒会不会这样被吸引，在神的应许之外发现更美好的，然后我们就全心全意的投入，完全陷在里面？当然有可能，仍然有可能。神祝福我们，赐我们房子，我们很多人都有房子了，但是 有些人不止一个，有两个，有三个。有些人的钱多的已经难以使用了，有人就跟我讲，哎呀，我这钱多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使用，一件衣服可以穿20年，我穿可以花多少钱，一顿饭我这小小的肚子能吃多少，根本吃不了，我这么多钱真的不知道怎么花。神实际上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赐福，但是我们经常在这些赐福当中，就像吕便，就像加德，我们要去治理，我们要料理，我们就要去花心思去管理，我们去享受，我们去欣赏，对不对？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些赐福上面，然后我们的眼光就慢慢离开应许之地了，我们就看到其他富饶的地方。知道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吗？就是失去合一，像吕便加德一样失去合一，不再参加敬拜，不再参加团契，不再参加服事，不再参加祷告，不再参加奉献，也不传福音，不传福音。这是我们的局面、局势、挑战。我们知道教会有五个功能：敬拜、团契、服事、奉献、传福音。这是一个群体真正的目的跟使命。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合一？因为我们要敬拜，我们要侍奉，我们要团契，要奉献，要传福音。如果一个群体失去了这五个功能，我们的合一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一个人在这个群体当中失去这些功能，与这些所有的五功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敬拜，你也不团契，也不侍奉，也不奉献，也不传福音，你正在失去合一，你失去这个群体当中合一，也失去与神的合一。我们的弟兄会很快要组织活动了，冬天我们要组织一些活动，滑冰、滑雪之类的，这是一个合一的考验。我希望弟兄们能够踊跃的出来，我们共同的参与一个活动， 如果我们参与活动，我们就是合一的群体。下个星期我们有会员大会，所有的会员都应该参加。如果我们作为会员，身为会员，我们不参加大会的话，我们首先失去了合一，其次我们不知道教会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如何为教会祷告。我再举个例子，祷告会，我们教会每个星期三都有祷告会，都有祷告会。如果我们不参与祷告会，我们正在失去合一。你不参加祷告会，你怎么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你怎么知道我们如何祷告？你怎么知道跟人联合呢？我们需要祷告，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很多人听了很多仍然没有行动，仍然不参加。当然不祷告的原因很多，有正常的原因，比如说你工作星期三晚上正好工作，那没话可讲。其他不祷告原因呢，你如果在打游戏呢，你如果在睡觉呢，你如果在吃饭呢，你如果在做其他事情呢，这些都是像吕遍加德一样有更好的，甚至打游戏，对吧？我们看见更好的了，所以我们就不在这个合一的群体当中共同的付出努力了。我们正在失去合一，我们正在失去合一。有很多吸引我们眼球的事情令我们失去合一，这是失去合一的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在应许之外，我们在应许之外发现更好的了。摩西如何回答呢？摩西从合一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合一的人，他这样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第六、第七节。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合一的第二个原因，乃是我们不参与，并且挫伤士气，挫伤秩序。难道你们的弟兄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可能吕遍加德很冤枉啊！哎呀，怎么讲？我们坐在这里呢？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不是很忙碌吗？我们为自己的家人盖大房子，我们修牛圈羊圈，我们也要打仗啊，我们也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呢，我们也耕种啊，我们忙得连吃饭都没有时间，怎么讲我们坐在这里呢？我们有的时候争议的时候也这样说啊，对对方很不满的时候，你怎么这样讲？我哪里有闲的空啊？我哪里坐在这里呢？我不是忙来忙去，你没看见吗？那对方讲，你没看见我也在忙吗？所以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没有结论。实际上在这里，摩西乃是从他的角度，从合一的者的角度来看对方，你们坐在那里不参加我们的征战。摩西乃是从换位的角度来看不合一的人，从换位的角度来看，你们的弟兄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也就是说你们不但不参与，而且还使人丧胆，失去士气。我们为什么失去合一呢？原因是我们不参与，我们使人失去信心，失去勇气。这是从合一的角度来看的，我们从合一的角度来讲的。其实我们很少从换位角度来看合一，不合一的人，在外面的人很少从合一者的角度，从里面的人来看他们自己的处境，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影响，真的很难从对方的角度来看。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坐在那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是坐在这里的人，因为我们很忙碌啊。但是从合一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去征战，你们不去，你们就是坐在那里。原来不合一有这么大的危害，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我们这么差劲，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差劲，很难想象我们是坐在那里的人。一个群体，某些人为这个群体努力的付出，努力的付出，而另外的一些人去享受成果。不但享受成果，他们还说我是属于这个群体的，我是这里面的一部分，我是属于的。那么你想，对于这个群体里面付出的人来讲，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们不但不参与，你们享受我们的成果，而且你还说你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说属于这个群体呢？有什么权利来领受这个群体所付出的成果呢？这是在这个合一的群体里面，我们会这样看，对吧？ 当然我们弟兄姐妹非常宽容，眼光也比较高，我们 很少从负面的角度想，但是仍然这是蛮伤士气的。如果一个群体里面只有少数的人在努力的付出，多数的人都坐在那里，当然我不说他们啥也不做，他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说我是这个群体的，我爱这个群体，我爱这个教会，我爱这个团契，你想那些付出的人会怎么想，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当然他们想的不一样，他们就是你们啥也没做，而且你们大伤士气。今天我们不参与，我们令人失望，令人挫伤士气的表现有很多的方面，不单在教会里面，教会外也一样。我们不参与社会公益的行动，我们不参与这个社会的一个道德的公益，甚至我们也不参加战争。基督徒可以打仗吗？可以开枪吗？很多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认为不能，我们不参加打仗。那么我们可以参加政治的一些讨论吗？参与政治吗？我们参与一些国事的政策的讨论吗？有些人我们不参加，我们只在教会祷告就行了。那么基督徒关心社会的公益吗？有许多无家可归，有许多失落的人，我们去关心他吗？基督徒说哇，不一定，我们这个这是社会公益的问题，政府去解决就行了。其实我们不参与，我们令人失望，令人挫伤士气，有很多的表现，教会里教会外都有。今天我不讲教会外的事情，这是很大的主题，甚至产生争议，我只讲教会里面的。我们不参与，我们会令人失望，令这些正在努力的合一的人失去信心。其实不参与的人很少，从这个角度讲，我不参与竟然对参与的人产生这么大的负面的影响，其实非常大，影响非常大。那么你想，摩西是一位换位思考者，他说你们不去的话，从我们角度讲，你们坐在那里啥也不做，令人丧胆，这是一个换位的思考。那么对方也讲，哎，你不要从我的角度想吗？我们想在这里留下来，我们想在这里牧羊，我们想得安慰，你们不替我想想吗？我们有这么多牲畜怎么办呢？那摩西也是一位会换位思考的人，摩西这样说，摩西后来这样讲，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就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摩西继续讲，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以色列才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摩西在这里也有一个换位的思考，他说如果你跟我们众弟兄一起出去征战打仗赢得那地，然后你们还可以回来赢得这个地为产业。他们又讲你们绝对不可以，因为应许之地在那里，你们一定要过去，对吧？把所有的牲畜人口家人都带过去。他们有这样讲，他说你们先去征战，回来再得这地为产业，如果你们不这样的，你们的罪就追上你们。这是一个换位思考，而且是非常以神为中心的换位思考。这是摩西换位思考的三个要点，就是在合一中有双赢，首先放下自己的考虑，第二双赢后再考虑个人的需要，双赢后再考虑个人的需要，第三不要得罪神，因为我们是有神的人，小心罪的后果。也就是说不参与的话会犯罪，会得罪神，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结果摩西的建议受到里面加德支派的接纳，他们不再坐在河东看打仗了，他们跟他们一同去征战，不但去征战，而且呢他们要打先锋，非常令人钦佩啊。那么这个换位思考的模式也是今天我们在合一在不合一当中的一个标准，放下局部加入合一，集体行动实现双赢，之后在双赢当中再解决满足个体的需要，小心犯罪不得罪神。那么摩西告诉他们不合一的第三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失去信心。不合一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失去信心，这就是第八到十五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刚才读过了，我不再读了。失去信心有三个表现，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表现，第一就是不专心跟从神，十一节，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就是讲上一代的那些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死了。第二个表现就是信仰滑坡，第十五节，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就是神，那么退后就是一种滑坡，信仰的滑坡。第三，连累他人，十五节，你们使这民灭亡。当年以色列有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去侦查，大家记得吗？回来以后有十个探子不信，对吧？结果一代人都死在旷野。那你讲只有这十个不信吗？是所有的人不信吗？那所有的死的人都不信吗？不是的，实际上十个人是整体的代表。我也可以这样说，这十个人拖累了，连累了所有的人，连所有信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局面，连摩西都没有办法，也要死在旷野。这是一种极大的连累。如今十二个支派有两个支派出来说，我们不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你们想想，在摩西的眼里，这是多么大的问题，可能比当年这十个探子的问题还大，因为他们是两个支派啊，这两个支派有多少人呢？这是非常大的一种连累。那么吕便跟加德这两个支派，他们如何回应呢？他们是这样回应的，他们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卷，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着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因为还有其他的敌人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家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其实这个回答有值得可取的，也有不好的地方。首先呢，他们可取的地方是说，他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在河西在那边应许之地得到自己的产业，但他们不同他们一同得产业，他们要回到河东来得产业。不管怎么样，他们在这里说，我们要在他们面前去征战，与他们一同得胜，这是非常可喜的，非常可嘉的。这也是个换位思考，他们也做了一个换位思考，不像上一代的他们的祖先拿起石头要打死摩西跟约书亚亚伦，他们说，我们愿意去征战，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弟兄付生命，而且走在最前面打仗，走在最前面，这是非常高的风格。可惜呢，他们最终还是要留在约旦河以东，以这些为他们的产业。以各种原因呢，最后他们还会离开，他们还会离开这个群体，回到约旦河以东。其实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们讲合一，讲合一，其实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一起服侍，我们在一起敬拜，在一起参与，到某个时间有些人就会离开，有些人就会有自己的安排，我们会失去这些群体。所以在一起合一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难得宝贵，愿大家把握这个时机，就像吕便加德一样，有难得的一段时期，他们共同的服侍，共同的合一，而且征战在最前面，时间到了他们就会离开了。我们当中也一样，其实我们的合一，我们的侍奉不是一直持续下去的，也是有时间限制的，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人会离开。我希望大家把握这个难得的时期，当我们能够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彼此可以彼此服侍团契敬拜传福音的时候，多多的在一起，常常的在一起，不然时候一到，有些人离开，我们就失去了共同服侍的机会。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合一呢？我们讲到了合一的次序与结果，与神合一，与己合一，彼此合一，然后爱神爱人如己。耶稣讲，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这是我们合一的次序与目标结果。我们也讲了失去合一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应许之外有更美好的发现，有更美好的发现。第二就是我们不参与，而且挫伤士气， 我们不会换位思考，从合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所喜爱的，我们先参加合一。第三，我们失去信心，不专一跟从神，信仰滑坡，连累他人。最后我们讲了如何赢回合一，如何赢回合一呢？合一第一，回到集体，然后踊跃参与奉献，打头阵，再营造小家，再做自己的事情。最后我给大家一个合一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谷歌吧，谷歌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了，股票已经2000-3000了。大家有多少人希望十几年前谷歌上市的时候就拥有谷歌的股票，才80多块钱，如今3000多了。十几年前我一个亲戚告诉我，你应该去投资谷歌，那时候刚上市，你去投资谷歌。但是我那个时候心思不在投资，也不太相信，也不知道这个公司很新嘛，我没有投资，也没有去看，根本没有看，就听过就算了。但是你们知道自从谷歌上市到现在，谷歌翻了多少倍吗？给大家看一个谷歌的成长图，大概2004年 首次上市大概80-90块钱，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过两次分股，已经3000多了，涨了30多倍。在这个涨幅当中，很多人可能涨了5倍，翻倍了5倍、10倍、20倍，已经觉得很好了，就卖了。有些人买了以后跌了，他们害怕了，怕了以后呢也卖了。但是有第三种人，不管涨还是跌，他们都没有卖，一直持守着股份直到现在，因为他们相信公司，相信公司的价值，相信公司的未来。今天我们讲合一也一样，其实合一有一个核心的价值，我们是为一个核心的价值在合一，如果失去这个核心的价值，合一就没有意义了。这个合一的价值就是神的应许，在旧约时代就是迦南的应许之地，在新约时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合一，因为合一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这个价值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不管我们得到了多少的好处赐福，神的赐福，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核心价值，我们不能抛售，我们不能离开，我们不能退群。所有失去合一的人都在退群，都在离开，已经得到满足，得到相当的好处了。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比喻天国，天国乃是像一个寻宝的人，他找见了这颗珠宝以后，就变卖了自己所有的产业，换取了这颗珍珠。所以他找见了这个宝。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合一乃是一群人，一群人共同的发现了天国的这颗珍珠，这个珍宝。他们所有的人附上自己，每一个人附上自己所有的，共同的在寻求，共同的在拥有，共同在得到这颗珍宝。这是合一。这一群人像那个人一样，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在得宝，在寻求，在付出，这是合一。这个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至宝，他是至宝。保罗讲，我以他为至宝，我看万事如粪土，我以他为至宝。合一是这样的一群人发现了基督的至宝，我们放弃自己所有爱好、喜好、拥有，来寻求他，来拥有他。失去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群里面有一些人得到了这个宝，部分的得到了，得到满足了，他们就开始退群，从这个群体里面出去了，不要了，他们觉得我已经够了，就像谷歌的股份一样，涨了2倍以后他就抛售了。这是失去合一，他们不再与这个群体共同的得宝，共同的付出，共同的寻求，共同的拥有，他们退群了，他们卖了，把这个宝卖了。 当年卖了谷歌股票的人如今多么后悔，如今所有不合一的，所有退群的，所有离开的，将来一定会后悔，因为有一群人真正知道这个宝的价值。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不管我家里有什么需要，不管怎么怎么样，我要继续的合一，继续在这个群体里面来跟随，来侍奉，来付出，来付代价，来征战，甚至付上自己的生命。这是合一的价值，这是合一的价值。请问你是这群人当中的一份子，你不断的在拥有，在持守，不管怎么样，你不卖你的宝吗？还是说你得到了一定的好处，你已经够了？你说，哎，不错不错，我已经涨了三倍了，我的宝可以卖了。请问你是哪一种人？你是卖宝的人，还是你是持守这个宝的人？你是退群的人，还是失去合一的人？我挑战大家以具体的行动表明，我们不是卖宝人，我们不是退群的，我们不是失去合一的人。就是前面讲过的合一主日敬拜、合一的服事、合一的奉献、合一的团契、合一的传福音，这是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应有的表现。那么如今在疫情当中，我们都在线敬拜啊，你很容易说，啊，我在线敬拜，可能我主日下午来吃完饭看看敬拜，看看讲道就完了，这不是真正的合一，这远远不够。真正的合一，你一定要有一个群体，你要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群体当中，除了敬拜以后，你要服侍，你要奉献，你要团契，你要去传福音，跟这个群体一起传福音，不能仅仅上线敬拜就完了。这是我对大家的挑战，不然的话，我们正在成为卖宝的人，我们正在成为退群的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所有这些合一的需要当中，我们同工会需要新的同工，今年有许多的挑战交接，请大家为这个祷告。我们来祷告会，我们彼此分享，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祈求，看神给你有什么负担，我们是不是一个服侍的人，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彼此服侍，是一种合一。我前面也讲过，每个星期祷告会是合一，下个星期的会员大会是合一，团契是合一，我们有很多合一的表现。如果我们一项不做，我们正在失去合一，我们正在卖宝，我们正在离开这个群体。现在我需要大家共同的来为我们这个信息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为群体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请大家安静，请大家安静，我们思想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一个合一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失去合一的人。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来开启，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合一的意义、价值、方向。我们在这里承认我们正在失去合一，很多人正在失去合一，很多人没有从你的眼光、从国度的眼光、教会的眼光来看合一。我们把眼光放在小家，放在自己的需要方面，啊，主，我们是多么的不配，多么的软弱小信。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投资的时候竟然有一种勇气，不变卖不卖自己的投资股票，一直持守到底。但是我们作为信神的人，我们是何等的小信软弱，我们很多时候就把主卖了，把我们的宝卖了，就离开了合一，离开了团契，离开了一个群体，我们落单了，我们在自己的看好当中得到满足啊！主啊，把我们再次领回来，让我们能够回到真正的合一当中，回到国度的合一，回到你子民的合一当中来。再次在我们心中建立一个合一的价值，主耶稣，你是我们合一的真正的价值，你是我们的至宝，你是我们的宝藏，在你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真爱，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满足，没有其他任何的丰盛，一切的至宝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不管在线的在场的，我们要合一，我们都要完完全全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以他为至宝，以他为至爱，以他为最喜悦的。这是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偶像，有一些是合理的，有一些是非常不合理的。不管合理不合理的，主啊，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喜好偶像，真正接纳耶稣基督为至宝，以他为至宝至尊。主啊，我们要再次在你面前立志，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讨你的喜悦，我们要在你里面建立真正的合一。也特别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包括没信的，他们在合一，在主的合一以外正在徘徊，他们不知道真正合一的意义。主啊，吸引他们真正能够看到在你里面的合一，能够回到你里面来。也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如果世人如果还没有信的看到我们如何彼此合一，彼此相爱，彼此来见证，那他们也能够归向你。也祝福我们疫情当中的合一，我们不仅要在线上敬拜，我们要在团契，在侍奉，在实体当中有更多的付出跟表现。我们为所有在这里付出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他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他们冒着许多的风险在这里敬拜，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能够勇于奉献。我们共同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阿们。